约书亚记第一章，旧约圣经约书亚记第一章，我们先要从第一节读到第三节。旧约圣经263面，约书亚记第一章。我看有人已经拿我们的这个程序单才开始扇风呢，是不是气温高了一点啊？请招待的弟兄姐妹把那个窗户开一点，免得一会儿就睡着了，免得你们太热了。 OK， 好，我们来看读圣经约书亚记第一章第一节到第三节。耶和华的仆人摩西死了以后，耶和华晓谕摩西的帮手嫩的儿子约书亚说，我的仆人摩西死了，现在你要起来和众百姓过着约旦河，往我所要赐给以色列人的地去。请读第六节，这里说你当刚强壮胆，因为你必使这百姓承受那地为业，就是我向他们列祖起誓应许赐给他们的地。我们再看第一章的第十节十一节。于是约书亚吩咐百姓的官长说，你们要走遍营中，吩咐百姓说，当预备食物，因为三日之内你们要过这约旦河进去得耶和华你们神赐你们为业之地。第三章，请你们翻过来约书亚记第三章第一节。约书亚清早起来和以色列众人都离开石亭，来到约旦河，就住在那里等候过河。好，我们的圣经先读到这里，我们再一次安静祷告。主啊，像我们唱的诗歌一样，这个世界上有恐惧啊，有诸多的危险，有人在世界上要宫廷久居，但是主啊，我们赞美你，你吸引我们的心，让我们注视在你的身上，我们却是向往一个更美的地，就是您所为我们预备的那圣城。在那里，在没有饥荒、没有战争、没有危险、没有恐惧。主啊，当我们还生活在这世界上的时候，你恩待我们，把你的话语赐给我们，把你全部的救恩显现在我们的面前，让我们知道虽然生活在这样的一个世界里面，我们还能够靠着主超越一切，我们还能够靠着主在这样一个动荡不安、满了危险、满了罪恶的世界，我们还能够做一个得胜者。主啊，求你恩待你的仆人，再一次洁净也膏抹，使他今天早晨所传讲你圣经的真道能够被每一位所接受，能够光照每一个人的心，也能够使我们听见的人相信而享用你的救恩。主啊，我们把这地方分别为圣出来归于我们的主，我们把这时间分别为圣出来归给我们的主，我们把在这里的每一个人分别出来献在主的手中，因为我们本是你的，我们是你造的，也是你买赎回来的。求你在我们中间做主，你在我们每一个人心里做主，说主啊，我们在这里敬拜你，我们在这里等候你，我们在这里仰望我们的主，求你向我们说话，求你向我们施恩，求你向我们扬脸。我们这样祷告仰望求恩，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今天要跟各位思想一段以色列人的历史，因为这一段的历史不是平常的历史，记载在圣经里面的历史，特别是有关以色列人的，那是特别与我们今天有关系的，不是是几千年前成为过去的，那是在那历史当中隐藏的有非常宝贝的真理，而这一个真理是我们今天可以享用的，是适用在我们的身上的，是在我们的生活当中的。所以我们要思想，所以我们要传讲， 所以我们要领受，我们才能够享用神给我们这个真理的实际。主耶稣说，如果你们不晓得真理，你们就被捆绑，你们如果得到真理呢，真理就叫你们得以自由。我们今天做基督徒，如果没有圣经神的真理，你我还是受捆绑。我们以前没有信主之前被撒旦魔鬼捆绑，信主以后你没有主的真理，你被你自己所捆绑。以色列人的历史就显明是这样吗？我们刚才读了三个地方的圣经，三个地方的圣经都有同样的话语。第一个地方是上帝吩咐的，他对约书亚说，你要起来带领我的百姓过约旦河，要去承受我所应许给我仆人摩西的那个地方，迦南美地，做你们的产业。第六节那里又说，耶和华上帝说，你们过去所要得的那位那个地，是我曾经应许你们的祖宗要给你们的。第二个地方说，约书亚听见神的吩咐，就对以色列的百姓官长宣布说，你们要去啊，走遍以色列的营中，因为他们那时候在行军呢，在这个旷野里面漂流啊，是住的帐篷，告诉他们说，你们要准备食物，你们要准备收拾行李，做什么？要过约旦河，到那神所应许给我们的宽阔、牛奶、美好与蜜的地方去。第三个地方，我们读的《约书亚记》第三章，那你说，约书亚一早就起来了，清早起来，做什么？开始有行动，告诉以色列百姓说，我们拔营啊，开始往前开，开到哪里？开到约旦河边，住在那里，做什么？等候过河。三个地方都说要过河，过河，过河，过去，过去，到哪里？到神所应许给他们的那个地，那是一非常美好的地，宽敞的，有牛奶与蜜的地方，是神所应许给他们的。神在什么时候应许给他们的？多久以前呢？你去查考圣经，400多年以前，创世纪第17章，当耶和华上帝向他们的祖宗亚伯拉罕显现的时候，就说了，他说，亚伯拉罕呐、你知道我是全能的神呐、你在我面前做完全人呐、我要跟你立约，我要告诉你呀、你的后裔呀、要大大的发达，我要赐你许多许多的后裔。然后啊，他说，从你的后裔当中啊，这个国度要从你而立，君王要从你这个国度里面出来，而且我要跟你立约，你现在寄居的这一块迦南地啊，我要赐给你和你的后裔，他们永远做产业。那是我们刚才念的约书亚记第一章，400多年以前，上帝对他的仆人亚伯拉罕，就是以色列人的祖先所应许的，说要把那个地给他们。过了400年，亚伯拉罕的子孙果然多起来了，好多啊，多到一个地步，那个埃及王都害怕，不得了啊，这么多人多起来了，怎么得了啊，他们这个要喧宾夺主了，所以他们想办法要苦待以色列百姓啊，生下男的就要把他灭掉，生下女的把他存留下来，然后叫他们做苦工，鞭打他们，不给他们材料，要给他们每天如数的要做工。他们苦啊，就呼求祷告说，上帝啊，求你纪念我们，救我们呢、他们哀声达到神的面前。于是上帝拣选了摩西，向他显现说，你去把我的百姓领出来，到我所应许给他们祖宗的那一块地去。以色列百姓救出来了，用上帝用他大能的膀臂兴起10次的大灾难神迹， 击打法老王，击打那里的百姓，他们就容许以色列人出来了，不再做奴仆了，不再唉声叹气了，他们出来了。从埃及出来的时候挺身昂首的出来，出来的时候丰丰富富的出来，因为许多埃及人害怕，他们把金子银子都给了他们，送给他们礼物，丰丰富富的出来了。出来以后怎么样啊？过了不久，埃及的军兵追赶他们说，来呀，我们追赶，我们做了一件糊涂事，怎么可以让以色列人跑走？他们是我们的产业，是我们的奴仆。追到哪里？追到红海边上。追上了没有？追上了。那怎么办？前面有红海，后面有追兵，只有死路一条。但是感谢主，耶和华上帝说，你们不要惊慌，不要害怕，看今天我要在你们中间施行大能神迹奇事。他吩咐他的仆人摩西说，向着海生帐，海水就分开，以色列人从干地过去。正当那些追赶他们的军兵也下到海里面去的时候，耶和华上帝叫了海水复流，他们通通被埋葬在海里面。这是什么意思啊？这是我们基督徒信主得救的一个缩影啊，一个预表啊，一个真相啊，告诉我们说，我们每一个人啊，以前因着罪，我们被卖在撒旦的手中了，我们在撒旦的手中做奴仆啊，我们真是可怜呐、啊，没有指望啊，在黑暗的光景里面每天叹息劳苦啊，人生没有意义啊，人生活没有指望啊，没有真神，没有指望，在那样的光景里面，黑暗的日子当中，感谢主，有一天主耶稣基督的福音临到我们，我们信靠他，他拯救我们，把我们从撒旦的权下救出来，不但信，而且受洗归主。圣经说，信而受洗的必然得救啊。所以他们从埃及出来是因着信，信什么？信上帝告诉他们说，你们要出埃及的时候，要吃羊羔的肉，要抹羊羔的血在门框和门楣上，他们就那样做了。你们信，我要跟你们那个海中开路，你们就能够过去，他们就信了，结果他们就得救了。我们今天也是这样，信而受洗必然得救啊。哥林多前书第十章就明明地告诉我们说，从前呢、啊，以色列人他们是在云里啊，是在海里受洗，是归了摩西，摩西是预表耶稣基督了。我们信靠主，信呢、啊，心里相信呢、啊，口里承认呢、啊，受洗归主了。撒旦在我们的身上没有权柄啊。感谢主，我们是属基督的人呐、啊，有耶稣基督的圣灵住在我们里面呢、啊，有他的印记在我们的身上，我们不再属于撒旦，我们乃是属于基督，我们不再是在埃及，我们是出了埃及，而且过了红海，我们不但信，而且受洗归了主了，对不对？就是圣经，所以以色列人他们的历史就是描写我们在新约里面那是一个影儿。我们的实际就经历了，然后怎么样啊？以色列人出来了，不错，浩浩荡荡的出来，百万之众的出来，出来以后到哪里啊？三个月以后，他们到了西乃山。到了西乃山那里做什么？荣耀的神向他们显现，拯救他们的主对他们说话，告诉他们诫命、律例、典章。他们到了为业，这个承受迦南为业之地之后，他们应当怎么样敬拜神？他们正应当怎么样跟他的家人是什么样的，怎么样的关系？跟他们的朋友怎么样的关系？跟他们邻居怎么样？他们应该怎么样的生活？上帝都教导他们清清楚楚的。然后他们就要拔营走了，往哪里走去啊？向那个神所应许的迦南美地走去啊。他们没走几天呢、啊、十几天就到了迦南地的边界了，他应该过河就到了，但是他们并没有过河。为什么呢？他们没有信心。为什么呢？ 他们在旷野里面试探上帝。摩西到西乃山上去跟上帝说话，40天之久没有下来。然后他们就在山下怎么样？他们在山下发怨言了。他们说，这个领我们出埃及的那个摩西，大概是出了什么事儿的吧？不见了。摩西的哥哥亚伦在啊，他说：“亚伦呐、啊，我们要来敬拜啊，我们来敬拜一个金牛犊啊，你跟我们做一个。”他们有许多的金子银子，你知道从哪来的？出埃及的时候，那些埃及人给他们的，他们向他们要的，是上帝赐给他们的，告诉他们要这样做的。他说：“你们在这里做了好多年的苦工，他们没给你工价，我告诉你们。”你们出埃及的时候向他们要金子银子，奇妙公义的神呐、啊，真的他做得很公义的，很信实的。他所以他们出来的时候不但一点不害怕，而且挺身昂首的跟人说：“把你的金子拿来，把你的。”他们就乖乖的拿给他们，所以他们有好多的金子。结果他们造了一个金牛犊在那里拜，你看可怜不可怜？他们把那一位又真又活、荣耀全能的神带他们出埃及的主当做一个能吃草的牛在那里拜啊。他们还说我们只是敬拜神呢、啊、可怜不可怜呢、啊、哦弟兄姐妹，这是我们基督徒的光景啊。我们出了埃及了，脱离撒旦的权势了，不错，在我们的身上还有一些我们可以敬拜的、可以留念的东西哦。我们在外面不拜偶像啦、啊，那里面还有的。偶像脱离了拜偶像的埃及国，但是那些偶像还跑到心里面来的，还有好多的偶像我们拜的、我们羡慕的，我们认为那是我们的神呢、啊，比耶和华神还宝贝的，得罪上帝的。然后往前走，他们就怎样啊？发怨言呢？没有喝的啦，摩西啊，你叫我们渴死吗？没有吃的啦，摩西啊，你叫我们饿死吗？路难行啊，摩西啊，你把我们带在这里，要我们埋葬在这旷野地吗？没有肉吃了，摩西啊，我们现在好久没有吃肉了，就是发怨言呐、啊，怨言呐、啊，什么？他们所想的，他们所要的都是什么？都是关系他们肉体的事。体贴肉体的事，想到肉体的事，为着他自己的事，从来没有想到一点说感恩啊，说上帝的恩典啊，你把我们这样救出来，使我们得到释放，得到自由，来吧上帝啊，我们赞美你，我们敬拜你，你是我们的主。没有，是思想自己的事，体贴肉体的事。所以圣经告诉我们说，那体贴肉体的就是死啊，体贴圣灵的就是生命平安。我们今天好多时候，我们生活基督徒生活的光景就是一个什么？一个死的光景。不是说现在鼻子不通，不喘气了，不是说我们不动了，死啊，是我们的灵性生活的光景如同死了一般那样的光景。那然后怎么样啊？他们既然不要进去，不想往神所给他们的地方，他们既然没有信心要去承受神所给他们那么美好的地方，神说好，你们转回吧，你们不要进去，我就不让你们进去。我给你们那么美好的福分，叫你们得，你们不得，现在你们就得不到。结果他们就转回啦，从约旦河的边上转回啊，然后就在旷野里面去，回到旷野里面去，再走路，再经过那几个旷野，走过去，走过来，走过去，走过来，走了多少年呢？走了40年之久，好可怜。神原来有他的旨意在他们的身上，那个美好的旨意，把他们领出来是经过旷野，然后就过约旦河，但是他们不过去。弟兄姊妹，神的旨意美好，你怎么知道？因为神的旨意是根据他完全的智慧而定的，神的旨意是根据他完全的爱而定的。有了完全的爱，神完全的爱，神完全的智慧所定的旨意当然是美好的。但是这些人不明白神的旨意啊， 他们不遵行神的旨意啊，结果怎么样？神的旨意就失败了，就不能完成了，是不是这样？不是，神的旨意永远不能够被人所拦阻，那是约伯所学到的功课。你还记得约伯吃了好多的苦头啊，约伯学了好久的功课，他后来学会一件事，他说，耶和华上帝啊，我知道您的旨意是没有人可以拦阻的，我以前风闻有你啊，主啊，我现在亲眼见到你，我就在你的面前，在芦荟中懊悔我自己，我自己这个人不明白你的旨意，不晓得你的旨意。神的旨意不能够被人拦阻的，他要继续做。因此当摩西死了以后，他就告诉约书亚说，起来，带我的百姓过约旦河，过约旦河，过约旦河。弟兄姊妹，过约旦河是什么意思？红海过了，我们知道是信而受洗必然得救。过约旦河是什么意思？过约旦河是告诉我们说，所有我们那个老旧人发怨言的，体贴自己的肉体的，都应该是在旷野，然后有神的灵更新我们，有从神那里来的信心走前面的道路，我们就过那个河。我们不但过红海得救，我们还要过约旦河得胜。我们不但这个从这个埃及里出来，经过旷野，还要进入到神所给我们的丰富之地去，就是那个意思，过约旦河。那第二，怎么样过去？我们现在来读一段的圣经，请看约书亚记第三章第七节。第三章第七节，约书亚记，耶和华对约书亚说，从今日起，我必使你在以色列众人眼前尊大，使他们知道我怎样与摩西同在，也必照样与你同在。第八节，请你们读。
你要吩咐抬约柜的祭司说，你们到了约旦河的水边上，就要在约旦河水里站住。
约书亚对以色列人说，你们近前来听耶和华你们神的话。
约书亚说，看哪，天下主耶和华已在你们前头过去到约旦河里，因此你们就知道在你们中间有永生神，并且他必在你们面前赶出赫人、西魏人、以利洗人、何加撒人、亚摩利人、耶姆斯人。
你们现在要从以色列支派中拣选十二个人，每支派一人。
等到抬普天下主耶和华约柜的祭司，把脚站在约旦河水里，约旦河的水就是从上下流的水，必然断绝，
好，
一起成垒。
我们的圣经就先读到这里啊。这里告诉我们说要过约旦河。以色列百姓已经来了，已经住在约旦河的边上，他们看看约旦河水。圣经上说，那时候是约旦河涨水的时候，水涨过两岸，洪水才滔滔发水的时候，一直到冬天的那个河里面的水比较少啊，到夏天的那个水就涨起来好大，正是涨水的时候啊。怎么样的过去？那么多人，百万之众，还有羊群、牛群、骆驼群，有老人，有孩子，怎么样过去？来到约旦河边上，既没有轮船可以渡过去，也没有桥可以走过去，更没有飞机可以过去，怎么样过去啊？那么多的人来到那里，怎么样过去啊？不可能呢，一点都不可能，自己没有能力，也没有别人帮助，那个环境上也不可能，看自己、看别人、看环境都不能。真是这样啊，弟兄姐妹，我们做基督徒做到一个地步，你就看见说真是不能，你就做到一个地步说做不能了。哎呀，我怎么办呢？我得救了，我信靠主耶稣了，一点不错，但是我生活到一种捆绑和不能的情况之下，以前是受撒旦的捆绑，现在是被自己捆绑，自己不能啊，不能什么？ 不能胜过试探，不能什么？不能胜过自己的嗜好，不能什么？不能胜过自己的脾气，不能胜过，不能胜过自己的一些习惯，不能胜过自己里面的恨恶、贪心、嫉妒、纷争，不能胜过，一样都胜不过。我自己这个用功夫也好，我自己励志也好，一点办法都没有。正如使徒保罗自己说的，罗马书第七章啊，他自己承认，他自己写的，他说我看见了，我知道了，在我的肉体之中没有良善啊，没有，因为立志行善由得我，行出来又由不得我。照我里面的那个意思，那里面说里面的人，那当然是得救了。照我里面那个得救的人，圣灵的意思是要去行神所喜悦的，但我行出来却是行神所不喜悦的。交战了，他说我里面有一个律啊，我正要那样做的时候，我里面一个律就把我掳去了，就成为俘虏了，我不能够胜过。所以他就说，我真是苦啊，谁能救我脱离这个取死的身体，我真苦啊。哎，弟兄姐妹，你有没有这样的经历啊？基督徒啊，你有没有这样的经历？你做到一个地步说，我真苦啊，我这个基督徒做得真苦，我怎么这样的呢？我一点能力都没有，我想要爱主，我却是一点不爱他。我知道那永恒的该爱该追求的，我却是追求我眼前我自己认为要的。我想要爱我的弟兄和姐妹，我怎么样也爱不上去。我想要不嫉妒也没有办法，我想要不纷争也没有办法，我想我不侍奉也是有怨言，我侍奉也有也更多的怨言，侍奉我要参与侍奉有更多的怨言，就是这一个人不跟我同心，那一个人我不能跟他同工，那一个人不能照我自己的意思，这个团契不好，我换一个还是不好，什么都不好，怨言呢？是不是我们的现象就是这样？你到一个地步就说，哎呀，我真苦啊，我真苦啊，谁能救我啊，谁能救我脱离这样的光景呢？以色列百姓就是这个样呢。还是感谢主啊，下面叫我们看见，真是过约旦河一样，神把他们带到约旦河边上，叫他们看说滔滔江水。巴勒斯坦地最出名的一条河就叫约旦河，主耶稣就在那个河里面受洗。你知道那个河的来源，那个河从哪里发源呢？是从黑门山的山脚那里发源，流到哪里？最后流到死海。黑门山脚跟那个死海它们相差的高度是多少？3000尺。从那么高的地方流下来，只有经过300里路就要进那个死海，所以叫约旦。约旦是什么意思？是急流而下，是希伯来的方言，急流而下就叫约旦。他们来到那个地方，百万之众，激流而下的约旦河水滚滚流，没有轮船，没有飞机，没有大桥，怎么过？神说，我告诉你们怎么过，我告诉你们怎么过。你们中间的祭司要抬着约柜在前面走，百姓离开这个约柜要算两天走，要离开，然后抬着约柜的祭司往前走，一直走，走走到哪里去啊？走到哪里你知道？走到约旦河里去。哎呀，上帝，那怎么行啊？上帝就这么说的，你们走到约旦河里面去，你们走下去，然后那个水啊就会断绝，在好远的地方立起成垒，你们就走干地而过，你们就知道耶和华神是在你们的中间。上帝这样吩咐的。弟兄姐妹，假如你当年是那个抬祭司的约柜，假如你当年是那个以色列人，我们听见神的话怎么样走啊？你敢不敢往前走啊？我生长在那个长江的边上， 一到了那个夏天发水的时候，那个滚滚流的洪水，哎呀，害怕的要命，心都跳。你看见站在那里，那个水流的好急呀、啊，碰到有滩的时候就有漩涡。然后我站在那里看，哇，一条牛，水牛，一条黄牛从那里流过去，淹死了。什么地方倒了院了以后把它冲来了，一会儿有一个尸首从那里溜过去，有时候看到门啊窗户啊那房顶溜过去，为什么？有的地方水灾啦，那个东西冲到长江里面去了，流出来，吓得要命啊。所以我的父亲嘱咐我说，什么时候假如我看见你到那个长江边上去，到那里去游泳，你回来我就要大大的修理你，要管教你，因为他怕我一下去就跟着那个水就流走了。现在这么多人，他们来到约旦河边上，看见那样光景，照神所说的那样过约旦河，弟兄姐妹，你敢不敢啊？你敢不敢啊？然后你想想看，这个不行啊，上帝啊，不对呀、啊，你怎么叫我们这样过去啊？这个过法不对呀、啊。我们可以过约旦河，但是不是这样过的啊？神就是这样说的。那怎么办？感谢主。那你要超越就是信心，信心建立在哪里？信心建立在上帝的话语上，上帝怎么说了你信而顺服就对了。你说牧师啊不合理性啊，说牧师啊不合逻辑啊，上帝是超理性的，上帝是超逻辑的，其实也非常非常的合理。为什么呢？因为神是信实的，你把他的信心建立在一个可信的人身上，一个可信的话上面，那是很合逻辑的。如果他说的是不可信的，那不合逻辑，对不对？如果上帝所说的叫你过那个约旦河那样过去就淹死啊，那就不可信。如果过是不淹死的，他说那样过水就要成，就要立起成垒走干地过去，那当然是合理性的，那当然是应该性的，对不对？感谢主，这次以色列百姓及格了。从约书亚领袖到抬约柜的祭司，到所有的男人女人百姓，没有一个发怨言，没有一个问说为什么，他们通通的照着话而行。上帝怎么对约书亚说，约书亚就吩咐说准备过河，然后就把百姓带到那个约旦河那里边上扎营，然后对祭司说抬起约柜来，他们就抬起，说开不走他们就走，百姓跟他们就跟，他们就走啊走啊走到约旦河边上，怎么样啊？过了没过？我们来看一下第三段，请看约书亚记第三章14节到17节。啊，我读一节，请各位读一节。百姓离开帐篷要过约旦河的时候，抬约柜的祭司乃在百姓的前头走，他们到约旦河
脚一入水，原来约旦河水在收割的日子涨过两岸，
那从上往下流的水便在极远之地撒拉旦旁的亚当城那里停住，立起城垒。那往亚拉巴的海就是沿海下流的水全然断绝，于是百姓在耶利哥的对面过去了。
耶和华约柜的祭司在约旦河中的干地上站立，以色列众人都从干地上过去，直到国民尽都过了约旦河。
过了没有啊？过了。过了多少？一部分呢、啊，尽都过了。所以第三段就说他们过了，过了，而且是尽都过了，都过了约旦河，照神所说的一点儿都没有错。哎呀，感谢主。当那些祭司抬着约柜照着神的吩咐往前走，走到约旦河的边上，看见那水滔滔不流，不滔滔不绝的水在流的时候，他们怎么样啊？那里说他们的脚就入水。哎呀，感谢主，那是超然的， 那不是自然的，那个超然的信心是建造在超然的神的身上，超然的信心是建筑在神超然的应许上。我们什么时候我们的信心趴在神的应许上，没有看见，没有听见，没有兆头，好危险啊。但是感谢赞美主，弟兄姐妹，当你的信心那么趴出去的时候，水就开了，约旦河的水就开了。不是看见水开了再踏下去，乃是踏下去了水才开。信心的脚步迈出去，你就看见神给你的路，没有迈出去你看不见，就是这样。感谢赞美上帝，他们就过去了。今天也是这样，弟兄姊妹，我们不行啊，我们不能啊，我们常失败，我们常怨叹，我们常发怨言，不能够胜过自己的一切，怎么办？我真是苦啊，谁能救我啊？但是感谢主，保罗不是停止在这里，他说感谢主耶稣基督，我在耶稣基督里，在那次生命圣灵的律里面，就把我得到释放，使我得到释放。那是第八章，罗马书第八章。我们可以得到释放的，不是一直被捆绑在那里面的，不是一直发怨言的，不是一直在那个地方兜圈子的。我们可以从那个光景里面出来，从得救到得胜，从称义到成圣，从过这个红海可以再过约旦河。我们可以从贫穷到丰富的地方，我们可以从流荡结束到那安息在神的恩典之中。救恩就是这么完全的，他们就过了，通通都过了，超越了。感谢主，我们在基督里，神的救恩叫我们一切都过，可以胜过，全都过去。我们有多少的信心在神面前，我们就看见我们一切都过去，没有一样过不去，没有一个人过不去，没有一件事过不去。我们的信心踏到哪里，然后我们的难处就过去。啊，就是神的话，就是神的救恩。末了的话有两个很宝贵的，一，请问呢、啊？上帝应许亚伯拉罕，以色列的祖宗，告诉他们要承受迦南地为业，使他们成为一个国，而且说永远给他们为业。上帝的话一点都不改变。以色列人曾经得罪神了，犯罪，上帝鞭打他们，好多人被掳到亚述过去了，对不对？好多人被掳到巴比伦去了，对不对？后来怎么样？后来又回来了，70年后他们又回到哪里？回到原来的巴基斯坦地。他们后来把神的儿子耶稣基督钉了十字架，他们被赶散到世界各国去，他们做亡国奴，他们亡国2000年之久，在各地方飘来飘去，有一天说要复国，有可能吗？在人看来绝对不可能啊，那个地方早已经被别人占去了，阿拉伯人啊，以斯玛利的后裔早已经站在那个地方了，怎么会给他们啊？不可能啊。所以那时候他们提议说，那这个英国、美国、法国，他们在来讨论啊，以色列要复国，怎么复国？给他们另外一块地方啊，到非洲去啊，南非那里给他们一块地，叫他们复国；到中美洲哪里找一块地给他们复国。结果以色列人说 ：“No， 我们的神应许亚伯拉罕，我们的祖宗所给我们的那一块地，我们才要。”神的话不落空啊，感谢主，他们又回到他们自己的地方，巴勒斯坦那一块地就是给他们为业。耶路撒冷城不是约旦控制的吗？他们说我们要打，因为那是神所应许给我们的，就把它打回来了。神的应许就是那么实在，他说了，他说我要给你的后裔永远为业。感谢主，神的旨意不会失败，我们人失败，神不会失败。给他预备一个地，要做什么？要预备耶稣基督弥赛亚要来呀，成为一个国度啊，对不对？ 今天弟兄姐妹，神预备教会呀、啊，教会这是末世的时候了，预备我们谁要来呀、啊？耶稣基督要第二次再来呀、啊，对不对？建立他的国度，我们什么时候教会预备好？从我们这样怎么能够建筑啊？假如我们还在旷野里面兜圈子啊，天天发怨言呐、啊，没有过得胜的生活，没有预备好啊，没有能力啊，没有做刚强的见证啊，得救的人数没有满呐、啊，当传的福音没有传呢、啊，主耶稣基督怎么能来呀、啊？不能来呀、啊！所以愿主帮助我们，让我们真是看见神的真理是这么奇妙。我们最后读一节的圣经，希伯来书第十二章，希伯来书第十二章第一节，希伯来书第十二章第一节，新约圣经324面。我们既有这许多的见证人如同云彩围着我们，就当放下各样的重担，脱去容易缠累我们的罪，存心忍耐奔那摆在我们前头的路程，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他因那摆在前面的喜乐，就轻看羞辱，忍受了十字架的苦难，便坐在神宝座的右边。有着许多的见证人啊，以色列人成千上万的见证人，百万之众，年男带女，年老带少，他们走过去了。历史历代有好多的基督徒，他们凭着信心走过去了，他们超越了，他们在世界上有美好的见证，他们做得胜者。这里希伯来的作者勉励我们说，我们也当这样，这些像云彩一样的围着我们的见证人，我们就应当放下各样的重担，脱去容易缠累我们的罪。哪一样是最容易缠累你的罪啊？哪一样是最容易缠累我的罪啊？脱去那个。每一个人的弱点都不一样，每一个人老自己所表现的某一个地方都不一样，还是感谢主，神说我们都可以脱去，存心忍耐奔那摆在我们前面的路程，仰望那一位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基督。约书亚的名字，他原来不叫约书亚，你知道，他叫何西亚。后来摩西跟他改一个名字，说从今天起你不要叫这个何西亚，你要叫约书亚。约书亚的是什么意思？约书亚的名字是什么意思？从希腊文翻出，从希腊文，这个希腊文从希伯来文翻出来，那个约书亚的意思就是耶稣，跟耶稣基督是同样一个名字。以色列人怎么样跟随约书亚？今天你我照样跟随基督，仰望那为我们信心创始又成终的，他的救恩是完全的，他不是把他的百姓救了一半就丢在那里。以色列人不仅要出埃及，他不仅是就把他们丢在那个旷野里面，乃是要把他们带过约旦河，承受神所给他们的应许，给他们的宽阔牛奶与蜜美好的地方去。我们祷告，主啊，赞美你，你恩待怜悯你的仆人，让我看见我自己的光景，让我从圣经里面看见你给我的启示。主啊，你对我讲的话，我也把你的信息传出来，对今天来到你面前的每一个儿女讲的话。主啊，求你的话语在我们的心中有感动，有启示，有光照，也发出能力，也发出渴慕的心，让我们每一个人像你的仆人约书亚一样，让我们每一个人像那些有信心的以色列百姓一样，以信为本的后裔，亚伯拉罕的后裔，不但过红海，而且过约旦河，进入到你所丰富的救恩里面去，能够为你做美好的见证。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门。